追寻生命的意义，一前言下。此书的英文出版已经达到了几乎100次的印刷次数，除了其他21种语言之外，仅英文版就销售了300多万册。这是枯燥的数据，并且也许正是由于这些数据，美国的报纸，尤其是电视台的记者，在列举这些数据之后，通常用一声惊呼来开始他们的采访。弗兰克尔先生，您的著作成了真正的畅销书，你如何看待这样一种成就？对此我做出的反应是，首先，我从不认为我的著作获得畅销书地位是我本人的一种业绩或成就，相反的，它表明了我们时代的一种灾难。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争相抢购一本其标题许诺将解决生命意义问题的著作，那么这一问题必然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当然，其他因素也可能增加了这本书的影响。它的第二部分及理论部分可归结为，正如他所做的，人们可以从第一部分及自传性记录中提炼出的经验，而第一部分可以看作是我的理论的存在证明。因此，两大部分互相支持，加强了各自的可信性。当我1945年撰写此书时，我对此没有任何想法。在连续9天的时间里，我一直这样，并最终决定匿名出版此书。事实上，在最初的德文版封面上没有出现我的名字，尽管在最后时刻，恰好在此书初次出版之前，我最终听从了我的朋友的忠告，至少在扉页上印上了我的名字。然而，此书最初是作者带着一种绝对的信念撰写的，即作为一篇匿名作品，它不可能给作者带来任何文学声誉。我原来只是希望通过具体事例的形式向读者灌输一种观点，即在任何环境下，甚至是最恶劣的环境下，生命都具有潜在的意义。并且我认为，如果这一观点能够在一种诸如集中营的极端环境中展现出来，我的著作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我应该把我所经历过的事实写下来，因为我认为对于陷入绝望的人来说，他可能会有所裨益。因此，对我来说，令人惊奇而又非同寻常的是，在我撰写的几十本著作中，恰好是这一本我原来打算匿名出版，因而不能给作者带来任何名望的著作，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因此，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我的欧洲和美国的学生，不要盯着成功，你越是盯着它，并把它作为靶子，你就越容易脱靶，因为成功就像幸福一样，可遇而不可求，它一定是自然而来的。而且只有作为一个人对于一种比他自身更大的事业的奉献的无意识的副作用，或者作为对于他人而非自己的奉献的副产品，它才能够产生幸福。迟早将会到来，成功也是如此，你必须让它自己发生，而不可过于关心。我希望你们能够听从你的良心的指挥，并尽你的知识去完成它，然后你终将会看到，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注意，我强调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正是由于你忘记了成功，成功将伴你而来。 读者可能会问，在希特勒占领奥地利之后，我为什么不躲避将要来临的一切？请让我通过讲述下列故事来回答这一问题。在美国参战之后不久，我接到了邀请，让我去维也纳领事馆领取移民签证。我的年迈的父母万分高兴，因为他们一直盼望我能够离开奥地利。然而，我却突然犹豫起来。一个问题使我坐立不安：我真的能够抛下我的父母，让他们独自面对或迟或早被送进集中营或所谓终结营的命运吗？我的责任应该是什么？我应当移居到一块我可以著书立说的肥沃土地，以便培养我的智慧的孩子及意义疗法，还是应当集中担负起一种作为一个真正的孩子，我的父母的孩子的职责，尽一切可能去保护他们？对于这一问题，我辗转反侧，始终找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正如常言所说的，这是一个人们希望得到天国暗示的两难问题。正是此时，我看到了一块放在我家桌子上的大理石。我问父亲，他告诉我，这是他在被纳粹焚烧的维也纳最大的犹太会所的遗址上发现的。他把这块石头带回家，是因为它是镌刻了十诫的石碑的一部分。在石头上镌刻了一个镀金的希伯来字母。我的父亲解释说，它代表了十诫中的一条。我急切地问道，是哪一条？他答道，荣耀你的父母，地上的生命将能得到延续。正是在那一刻，我决定留下来，同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一起，让美国的签证过期。维克多·E·弗兰克尔，维也纳，1992年。